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也有点紧张，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很平安，感谢神。真的是热烈欢迎我们所有的 best 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再次为他们感谢神好吗？也特别感谢 Helen 姐妹，她生命的见证，17年的白血病，神医治了她。但是这其中，她所得到远不是病得医治，还有生命的医治。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信息的题目叫做眼光。在过去的8个星期里面，我们幸福小组每一次的聚会都会有不同的见证，是吧？那今天的信息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但是他的见证呢，是在2000年前，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他的见证是非常有名，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有3次。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扫罗。扫罗是当时的一个法利赛人，用现代的话来说，他就是犹太教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就是，他们只相信旧约的圣经，不相信基督，不相信耶稣是神差给人派给人的救赎主基督。扫罗对犹太教深信不疑，更是大发热心，他极其恨恶那些转去相信耶稣的人，然后他就捉拿他们，迫害他们，甚至乐意为杀害他们做见证。就是这样一个令基督徒又惊又怕的一个人，竟然奇妙地信了耶稣，后来改名为保罗，他就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圣徒之一。也许你听到过很多教堂的名字就是以保罗的名字命名，像英国的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人类最奇妙的书圣经，它一共有66卷，但里面有13卷是保罗写的。他的书信建造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造福了千千万万的人，但是他自己却最终为了耶稣殉道，他甘心情愿的被杀于罗马。扫罗转变信主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迅速又非常的神奇。就是有一天他去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他想要在那里去逼迫基督徒。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告诉他，你逼迫的其实就是耶稣。大光之后，扫罗发现自己的眼睛瞎了，被人拉着进了城之后，他就3天不吃不喝祷告，专心寻求神。那神就差派一个基督徒去医治了他的眼睛，同时他更是打开了他心灵的眼睛，让他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他这样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就受洗，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传扬福音的旅程。扫罗信主其实是一个眼光转变。昔日他有知识，他有地位，他也严格的守那些犹太的律法，他以为自己的眼睛是看得见的，他以为他侍奉的是真的神，他以为他在侍奉神，所以他拼命的逼迫基督徒。但是当他遇见耶稣，眼睛失明之后，才发现原来他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他以为他侍奉神，但其实他是在逼迫神。当他内心的眼睛一打开，从此他看见的就不再一样。在圣经不同的地方都提到，他曾经看耶稣是敌人，但如今他看他为主人。他曾经看自己是守法的圣人，但现在他看自己是那犯罪的大罪人。他曾经看世上的这些知识、地位和那些身份是宝贵的，如今他看这些是粪土，却以认识耶稣为至宝。他内心的眼睛被神打开，他看世界、看基督、看自己就不再一样。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和保罗一样，我们信神 其实就是一个眼光的转变。如果你真想认识神，就一定要打开心灵的眼睛，得到内在的眼睛。只是如何得到呢？扫罗内心的眼睛打开，他的关键是耶稣向他显现，他真正认识了耶稣，认识了神。问题是，那是2000年前。那么上帝现在还向人显现吗？还可以认识吗？神好像那么远，又看不见，我怎么能认识他呢？不错，圣经上说，神是个灵，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灵的。但是，就好像是磁场，我们说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看不见，可以通过它的可见的物理的特性来认识它。认识神也是如此，神在这个世代之中，他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察觉、可以认知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认识他？你想不想认识他？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上海读大学，一个圣诞夜，那时候我们在那里打牌，然后有人就进来问，有谁要去教堂看他们做礼拜吗？那时候我脱口而就出，就出了一句话，我说不去，我们不信那玩意儿。但是到现在，我都还记着，在当时我有一个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就是这玩意儿是啥玩意儿呢？你看我根本不了解，就是因为我受了无神论的教育。然后呢，我又以为受了这些进化论的教育，我想当然的认为基督信仰是迷信，是不科学，是不可能，是没有证据的。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是如此，先入为主的概念、潜在的偏见和未经判断认识的这些知识否定，让我们很难打开心灵的眼睛来认识上帝。圣经说，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你想看见上帝吗？用坦诚寻求真理的心就一定可以，因为上帝已经通过至少三个可视的途径让我们认识他。圣经上有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了，就是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高某孩子口中的话语，主啊，也求你你的圣灵来动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真实。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其实这三句话听起来不太容易，但它其实就是真相对于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三种上帝显现的方式。借着宇宙万物的创造，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人类社会中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神的灵在基督徒的生命里的作为，我们可以看见神。神在高天之上，他超乎万民，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无论是看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其中可见的就是他的创造，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第一个途径我们可以看见神，就是观看这个被造的世界，看看这个伟大的宇宙，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大科学家牛顿是个基督徒，有这样一个传说，他有一个无神论的朋友，有一天来拜访他， 他的朋友在他的书房里面看见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他只要转动太阳，那周围的九大行星都会八大行星都会绕着太阳旋转，非常的奇妙。他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就问牛顿说这个模型谁造的？牛顿就回了他一句说，没有人造。这个朋友说，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人造的。那牛顿就问他说，如果你说这个模型是人造的，那为什么在天空之中、宇宙之中，那真实的、奇妙的、旋转的九大行星的太阳系，不需要人造、不需要创造呢？你明白了吗？当你看见我们举头望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宇宙的广大深邃，看见亿万星河的璀璨美丽，其实上帝是在对你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见了吗？我们看见蒙娜丽莎美丽的笑容，我们非常赞叹这幅画，但其实我们更多赞叹的是这幅画的作者达芬奇，是不是？那你看一看这个世界，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有无数的名胜，随便看一个，像这里的桂林、大峡谷、班夫、优胜美地，是不是这每一幅都好像一幅画一样，我们称作美景如画。甚至就像一个小草、一朵小花，这是我们教会前进弟兄的拍摄的谷中百合，所有的这一切每一幅都像一幅画。你说蒙娜丽莎需要作者，那这一些风景如画，这一些的美画，难道不需要创作者吗？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那位创造者。当耶稣安慰人说你不要忧虑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看见这些美景背后的创作者上帝了吗？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是人，因为在宇宙万物之中，人是最尊贵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宇宙万物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被造物比人更尊贵，你是尊贵的人，你不要忧虑，只是你看见人的奇妙了吗？美国前任 NIH 就是国家卫生院院长，也是著名的人类基因组的项目的负责人Francis Collins， 他是个基督徒，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会议上曾经展示过这两张图，他们是不是都非常的漂亮，很像是吧？那左边他们是左边是什么呢？左边是英格兰的约克大教堂他的那个玫瑰圆窗，右边是人的贝塔基因双螺旋结构的轴向视图，他们是不是非常的像，非常的美？我告诉你，左边是匠人们他们的精心的创作，这你相信吗？你一定相信。那我告诉你，右边也是有人创作了它，你相信吗？创造这个的就是上帝，你看见了吗？如果你看见，你看见的就是上帝的手。这是日本本田公司的 Asimo 的机器人，从1986年到2005年，20年的发展。 你可以看见他从简单到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网上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视频，他记录了著名的波士顿动力公司机器人的从1983年到2023年40年的演变史。看到一个机器人从单腿的蹦跳到现在能够双腿行走，能自动的判断做翻滚跳跃的动作，这些机器人花了几代人的努力，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其中又牵涉到无数的发明创造、控制科学、计算科学、认知科学、材料科学、生物工程等等。我们为机器人终于能够做出这样一个略显笨拙的动作欢呼，我们也为运动员能够做出这样动感十足、和谐美丽的动作欢呼。但为什么我们相信机器人是人智慧的结晶，而不相信这更加协调奇妙的人体也需要智慧的创造呢？圣经里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个你就是上帝，你看见人背后那上帝那奇妙的创造之手了吗？还是你将人的这一切的奇妙归咎于进化，把生命有情感有目的的人归功于无生命无情感无目的的数学几率产生的呢产物呢？不论进化论者，他们都发现即使用上了几十亿年，这个进化的几率都没有足够的能力产生如此复杂的生命体。你知道吗？就连进化论的始祖达尔文，他都无法否认在进化以前生命起源的那一刻需要一个创造者。在进化论的圣经，也就是达尔文的名作《物种起源》里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的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他说，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个观点是极其壮丽的。中文翻译里面加了引号的这个造物主这个词，在英文原文里是一个大写的 creator， 表示特定的创造者。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用了无数的假设和可能这样的词，使得进化论成为一个假说，但他找不到一个自然的动因能够解释生命从无到有这样一个反自然的现象，一个质变只能依靠一个呼出生命之气的未知创造者。但圣经已经明明告诉我们，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呼生命之气的创造者就是上帝，赐生命气息的上帝不只是万物的上帝，也是个人的上帝，因为每一个人上帝都晓得，就像圣经说的，我未成形的体质在你的眼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扫罗在多年以后他感叹，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都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未认识上帝以前，上帝已经祝福了我们。我们幸福小组的蒋玲姐妹，她在中国的时候还不相信神，然后在疫情里面为儿子申请出国留学，她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很多的不确定，非常焦虑，睡不着，晚上就到阳台上对着天求老天爷帮助。他的儿子的留学和他自己的留学陪读的签证，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 居然就成功了。后来他来到我们美国，很快就信主受了洗。然后有一天他就感叹说，要是那时候认识神该多好呀，就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和他分享，不是认识神之后恩典才临到你，而是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已经临到了你，上帝在那个时候就在你的身边。他听了眼睛就一下子明亮了，他非常的感动。这位在母腹里面就已经知道你父必你的神，在你还未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祝福了你。我们常常听见人说自己什么都好，好像对神没有什么需要。朋友们，这不是你运气好，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其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无法掌握。这是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有一天也许你信神之后再回头看看，你会发现原来神早已给了你许多的恩典，现今你在平安的福中，也许更当存敬畏的心来认识上帝。亲爱的朋友们，上帝用这个美丽的宇宙和其中一切的活物告诉你，他是一位荣耀大能的创造者。你看见了吗？如果你觉得这个创造似乎还太远太大，有点玄妙，上帝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你认识他，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想认识神，那就来认识耶稣，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神一切的本性和能力和丰盛都在耶稣身上显明。耶稣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点毋庸置疑，因为证据确凿，从古至今就连最反对基督教的人都没法否认这一点。而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力举世无双。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威尔士，他曾经说，我是历史学家，我不是信徒，但作为历史学家我必须承认，这位来自拿撒勒的身无分文的传教士无疑是历史上的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很容易成为所有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人物。耶稣的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随处可见，我们在公元前，我们的公元前公元后的纪年方法都是以耶稣出生的那年计算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和血的颜色就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十字架的这样的标志。那世界著名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甚至中国的好些大学，北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的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创建的。那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些艺术作品常常是关于耶稣，像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巴赫的名曲《弥赛亚》。以前牧师我们也提到，中国的康熙皇帝也认识耶稣，甚至做了好几首诗。这首著名的生命之宝，它里面最后一句就说的是，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中国的星期天被称作礼拜天，礼拜就是赞美敬拜神的意思。为什么是礼拜天？因为耶稣是在那一天复活的。耶稣的生命也为世人称颂。美国罗斯福总统他说，这是我巨大的喜乐和荣幸，就是我在国家中得到这尊崇高的地位，能够向我的同胞宣讲圣经实用的美德，并高举基督为世界的希望和救主。政治领袖印度甘地说，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为了他人的利益，包括他的敌人，将自己作为牺牲品，成为了拯救世人的赎价，这是一个完美的行为。法国思想家卢梭，他曾经将耶稣和苏格拉底比较， 他说如果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那么耶稣的生和死就是属神的境界。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他遗嘱的开头一段说，这是说我首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我的创造者上帝的手中，希望并确信通过救主耶稣基督的独一救赎使我和永恒的生命有份，并将我的身体归还于他源于的大地。大画家梵高说，唯独基督作为一个比所有其他艺术家更伟大的艺术家，他鄙视大理石和粘土以及颜料，而是在活生生的肉体中工作。也就是说，这位无双的艺术家既不造像也不造画也不造书，他大声宣称他创造了活人并永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我是犹太人，但我被拿撒勒人的光辉形象迷住了。人在阅读福音书时没法不感受到耶稣实际的存在，他的个性在每一个字节中跳动，没有哪个神话充满了这样的活力。大科学家帕斯卡，我们天气预报时候用的单位，他说耶稣是我们唯有不带骄傲才可以接近的神，更是我们可以谦卑在他面前而不绝望的神。政治军事领袖拿破仑说，我了解人，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人，在他和世上任何一个其他人之间没有任何可能的比较。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和我都建立了帝国，但我们这些天才的建造靠的是什么？完全靠的是暴力。耶稣基督是在爱的根基上建立了他的帝国，在这个时候数以百万计的人愿意为他而死。你看这些伟大的历史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即使很多都不信上帝，却都称赞耶稣这个人，这本身就是神迹。著名的历史学家沙菲尼，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没有钱没有军队，却比亚历山大、凯撒、穆罕默德、拿破仑征服了更多的人，没有科学没有学识，却比所有哲学家和学者加起来对人和神的事情都更有洞见，没有学过雄辩术，却讲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命之言，更产生远超演说家和诗人的影响效果。比起古代和现代的所有伟人，他没有写过一行字，却让更多的笔在写，为更多讲道、演说、讨论、有学识的书卷、艺术品、赞美诗提供了主题。为什么耶稣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用这样的影响力让你看见耶稣，是吸引你来认识他。而要认识他，神又给了我们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就是圣经。关乎耶稣的一切都详细的记载在那里。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冠辉长老和匿名弟兄他们开的福音班，他们会用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告诉你这本书的可靠和奇妙。我这里只提一件事情，就是这本书一共66卷，它横跨了1500年才写成，有40几位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有君王，有宰相，有律法家，有医生，有渔夫，有牧羊人，有税吏等等，但写成的这本书前后呼应，主题惊人的一贯连贯，没有矛盾，没有错误，从不修改，这也是个神迹。我们自己写的书常常需要隔几年就要出个新版，因为要除去这些过时的，要改正错误的，加添这些新增的。但圣经几千年来就只有一版，圣经上的一句话它给出了原因， 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是神的话，是神借不同的作者写下来的话，神的话不需要修改，永不过时，永远可靠。而论到这本书，耶稣更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因此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若想更多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就一定要来读圣经。这本书是你认识耶稣、认识上帝最详细、最可靠的书。在圣经中说，耶稣宣告：“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这一切的宣告就是在告诉你，耶稣就是神，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你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在人间。透过耶稣出生之前的预言，透过耶稣在地上的生平，他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经过的苦难和得胜，透过耶稣那将要再来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一切美好的本性，圣洁、公义、良善、怜悯、慈爱、赦免、救赎、能力、恩典、恩赐、智慧、知识等等。请原谅我不能一一述说，因为太丰盛了。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这一句话，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但这后面还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原来透过耶稣，神不只是要我们看见他本性的丰盛，还要透过耶稣他和我们分享他的丰盛。你需要爱和恩典吗？你需要光明和自由吗？你需要赦免和释放吗？你需要能力和智慧吗？你需要意义和价值吗？到耶稣这里来，神乐意给你。无数人的生命因着耶稣改变，因为得到了神里面的丰盛，你也可以来。第三个看见神的途径，就是神的灵的作为，就是给信神的人带来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带自己的孩子，一定都是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是吧？那上帝拿给信靠他的人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就说你们这些做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神都给了一个礼物，就是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是什么？他又带来了什么呢？圣经上有这样一句宝贵的话，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一句话包括了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神的殿是神住的地方。既然神的灵住在那里，住在神的殿，就告诉我们神的灵就是神。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表示圣灵的居所。圣灵的居所，神的灵的居所，也就是神他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奇妙、何等荣耀的一件美好的事，你想到了吗？原来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人的全能者，竟然就住在我们人里面。而这个有着一切丰盛的上帝，就是在我们里面。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在哪里，神就在那里。因此我们无论是在高山低谷，是在痛苦软弱， 是孤单寂寞，是欢笑眼泪，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和神诉说。他就在你里面，他不只是知道你的光景，他更会安慰、保守、引领、帮助和祝福你。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神的殿一定是圣洁的地方。我们竟然能被称为神的殿，就表示我们内在的生命是圣洁的。在不认识神的时候，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生命，同意吗？扪心自问，我们都知道自己原来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是充满了罪，充满了污秽，充满了邪情私欲，是没有办法见人的，怎么能说是圣洁呢？是什么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了圣洁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更新了我们内在的生命，使我们里面成为圣洁。所以因着灵，因着神的灵，所以上帝的儿女里面都有一个圣洁的新生命，是神永远的居所，是有神永远的同在。这个圣灵带来的新生命就好像一颗种子，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经上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一切属神的人都会有的美好生命品质。神的灵是看不见的，但神的灵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和结的果子一定是可见的。你里面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新生命，外面就一定会显明出来。亲爱的朋友们，神带给人的改变是真实可信的，就显明在基督徒身上，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刚才沈红姐妹她说到白血病给她带来的这些极大的痛苦，但最大的痛苦是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种对自己倒下之后，可能倒下之后，那家人的牵挂，对明天会如何的那种惧怕。信主之后，他就得到了信心，得到了喜乐，得到了力量。医治的过程依然漫长，依然痛苦，但是生命里面有平安的盼望。神也在他的生命里面行了大事，医治了他。这期在我们祥红小组的邱阿姨，她一开始遇见王静姐妹的时候，就说她很焦虑、很忧愁、很孤单。然后第一周跟王静姐妹来教会，就一下子特别的喜欢、特别的开心。第二周牧师还没讲完道的时候，她在底下就跟王静姐妹说：“一刻都不能等了，要信主。”她信主之后，居然就可以停掉抗焦虑的药，每天都睡得很好。特别是他一下子就从焦虑孤单里面变成了非常的喜乐，这是我们都看得见的。他的家人也都感受到了他的变化，他的女儿都说，看来爸爸要跟妈妈去教会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她是一个温顺敏感但是确实又容易忧愁的人，因为长期受到这个家人那种心理上那种的言语上的歧视和伤害，他心里面满了这种苦毒，但是又没有地方宣泄，所以他的身体很差，常常的生病。我很理解他，我很同情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到他。他很感谢神，后来他在一个亲戚的带领下就信了主。可是他刚刚信主不久就遇到一个让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谋生的杂货店，然后后来就在我爸爸的劝说之下给了我的姑姑。其实我的姑姑也是一个非常惨的人，她自己的丈夫儿子都死了，然后她就领养了一个女儿，她也没有工作，所以她的生活全靠救济。这个店给他就是为了要让他有一个谋生的手段。那可是这样一来，我妈妈她就失去了她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最最让她痛苦的事情是， 这位姑姑就是伤害我妈妈最深的那一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她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一方面她失去了经济来源，不知道将来的生活如何；另一方面，那位伤害她最深的人，他反而把他的谋生的东西给了她。这种痛苦啊，非常的深，所以她那个时候心里面苦毒非常的翻腾。正好那时候我在国内，因为签证的问题，我滞留了9个月。然后他就常常跟我倒苦水，我就跟他分享圣经上的话语，耶稣告诉他，不要忧虑，因为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我们要比这些飞鸟贵重了很多，神一定会养活的。他的心就很得安慰，他非常喜欢耶稣的话。后来再要回国的时候，我很快后来回国的之前，我就跟我妈妈说，妈，你就要做三件事，我请你做三件事，就是要圣经上的一句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然后结果他真的这样做了，而这样做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在后来，你知道这二十年来，我和我妈妈在一起再也没有超过1个月的时间，最长的时间可能是大概3个星期。所以我很像一个旁观者，就看见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成长，他的变化。其实我妈妈她一生的经历，就是她信神之后，她没有什么神奇的经历。她开始的时候心里面的苦毒依然很多，常常的翻腾，她对神的信心也是高低起伏，非常有软弱。但是神的话和弟兄姐妹的祷告常常扶持了她，特别他是自己跟神祷告，就把神当作他的依靠，每天随时随地的跟神求。他祷告伤心的时候就跟神哭诉，神就这样慢慢的释放了他心里的苦毒，他的喜乐也日益增加。但是2011年的时候，他遭遇了更大的患难，就是他发现得了中期胃癌，然后做了整个胃的切除手术，身体受了极大的亏损。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依然坚固，他依然更加迫切的祷告，他依然喜乐，依然感恩，把神就当作他的天父来依靠。患癌他已经12年了，现在活得还很好。他曾经来看望过我们，我们带他去玩的时候，无论是在车上，在飞机上，在路上，他都随时随地的向神感恩祷告，神也听他的祷告，让我们的整个的行程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喜乐。他常常就跟我讲，要是没有神，他早就死了。我看见神把我妈妈从这样的苦毒痛苦里面拯救出来，并且建造他，让他成为一个这样感恩，虽然经过患难依然喜乐，这样一个荣光的生命，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感谢神。弟兄姐妹朋友，神所带来的生命，他的更新和改变实在是真实的，因为神的儿女里面都有圣灵给的这样的新生命。也许有人会问，我也信神呢，为什么好像我没有变化呢？也没有体会到你说的那样丰盛的生命呢？还记得我们说过吗？从圣灵而生的新生命就好像一颗种子，需要浇水施肥才能使它生长，才能最后开花结果。圣经还用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说，我们的新生命起初就好像是出生的婴儿，需要喝奶，后来吃饭，最后才能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浇水施肥喝奶吃饭的工作，就是我们常常祷告，来读神的话语，查考圣经，来教会听神的道，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交通侍奉。所有这些都会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自己，神的道就在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信主是眼光的改变，但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个内在的眼光还需要继续不断的长进， 就好像扫罗，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称自己是罪人，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说他是罪人中最大的罪人，他还是他，可是他为什么看自己有这样大的变化呢？就是因为当他对神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看见神的伟大和圣洁，越来越看见自己的卑微和污秽，越来越愿意过神喜悦的圣洁生活，越来越经历神浩大的恩典和丰盛。基督徒不能经历神所赐的丰盛，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神对自己的认识始终是停止在那个小娃娃的阶段，我们不愿意长大，我们也不愿意改变。弟兄姐妹，这生命成长的工作必不可少，如果你这样行，就一定会经历丰盛的生命。也许现在我们对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多了一些了解。创造万物的神在高天之上，又以人的形象住在地上，来到地上，又更以神的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无论是从天上到地上，从外在到内在，从宏观到微观，从理性到感性，从历史到如今，你都可以看见神。上帝 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看见了吗？但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宣告，神是众人的父。神为什么要借着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他？原来我们与他是父子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世上的儿女，他在找我们回家。你从神这三种显现的途径中可以感觉到，神不是一个被供在高台上不会说话的等人来敬拜的这个神像，而是一个主动要来寻找我们的神。他主动的要来和我们恢复关系。很多人信主后发现，其实原来和基督信仰就有过交集。我信主后发现，我原来竟然买过一本圣经。我们小组的董玉姐妹更厉害，她信主之后翻出来好几本圣经，好像有十本还是十几本是吗？就好像刚才沈红姐妹她也分享到，其实她经过好多个查经班教会，我们的生命和基督其实有过交集，只是我们没有留意，我们没有在意。你到教会你到我们的教会，到我们的幸福小组，你知道吗？其实就是神在主动的找你。那些来邀请你的弟兄姐妹，就是神差派的使者，邀请你来认识他，认识神，认识耶稣。我们的神是有情感、有意志、会说话的活神，无论是在创造物中，是在基督身上，在圣灵的工作里，我们都看见神那连绵不绝的爱，这是他慈父的心肠，你看见了吗？父不只爱我们，也保护我们。常常有人说，基督教太没有包容性了，别的宗教都不能容忍你，别的宗教都能容忍你，但是呢，你却不能容忍他们。其实这很容易理解。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女儿，如果小的时候另一个男人拿一颗糖果对她说，叫我爸爸，就把糖给你，我看见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心情？我会愤怒于那个男人的无耻，然后又会非常担心我的女儿被骗，是不是？如果那个男人说， 就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嘛，反正他也会得到一些好处。我会同意吗？不会，因为我是他真正的爸爸，不会容许我的荣耀被夺取，不会容许我的女儿被欺骗被伤害。同样，我们是上帝世上的儿女，上帝本是我们天上的父，一个真正的父会允许他的孩子随便任人为父吗？不会。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要知道真理 天生的属性就是绝对的排他性，因为真理永远无法和假理共存。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岂能与你分享地位权力和荣耀呢？所以你明白了吗？基督信仰没法有包容性，因为真理真的信仰和真理的本身是绝对排他的，而这样的绝对排他却是要对寻求真理的人的保护，不叫他们被欺骗被伤害。如果你遇到人说我们并不排斥基督信仰，但是你也可以同时来信这个嘛，你要小心，这个信仰一定是假的。我也相信他们的心可能是好的，甚至他们的人品是可佩服的，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心里的眼睛是昏暗的。即使这个信仰会给人带来一些临时的好处，但那却是魔鬼用来勾引人走向灭亡的道路。同样，如果你成为了基督徒却没有专心信靠基督，甚至想将基督信仰与别的信仰掺和在一起，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因为神早已经警告我们，这样做带来的只会是咒诅，绝对不会是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自己原来是上帝的儿女了吗？你看见他在借着各样的途径让你来认识他吗？你看见他盼望你和你分享他里面的丰盛吗？看见他要赐给你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喜乐的生命吗？看见他要引你的脚走到平安的路上吗？盼望你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来得到这内在的眼光，看见这一切，思想这一切，像扫罗一样归向基督，归向神。阿们。我们最后请牧师为我们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心是爱你儿女的心，是寻找你儿女的心，你就在呼唤我们，孩子啊，你在哪里？我们丢失了，我们迷路了，我们不认识你，就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家，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你就是爱，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的爱就会疲惫，我们的爱慢慢就会枯干。父啊，你就是生命，我们离开你，我们生命慢慢枯萎，我们不知道生命将来去什么地方。父啊，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把我们找回，你赦免我们的罪，你圣灵光照了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有光，让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眼睛是关闭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眼睛雪亮，能看明白一切，能看懂一切，其实过去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本相，看不到这个如此复杂美丽的宇宙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居然相信那是偶然产生的。我们过去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奇妙可畏，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以为就是突然有了生命，过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家究竟在何处，我们过去以为我们的家就在中国，来到了美国，我们以为家就定在此， 可是主真正的家究竟何在呢？主啊，我们远离了你，我们生命没有安息，没有归属，内心没有安宁。感谢你找回了我们，恩待了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的父，你爱我们，在呼唤我们，寻找我们，你透过我们的朋友，透过我们人生的遭遇，你把我们找回到你的面前。父啊，我们回来了，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你爱我们。主，让我们里面现在有爱，有喜乐，有平安，有忍耐，有节制，有盼望。即使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艰难，有低谷，但是你牵拉我们的手，你与我们同行。主啊，为我们召的每一个朋友来到你的面前，为他们归向你，回到你的面前感恩。主啊，你过去这样的呼唤我们，寻找我们，如今你也如此的呼唤寻找这些属于你的孩子。主啊，愿你的爱流淌在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为他们倾倒，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赎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为今天的美好的信息，我们再次感谢主。愿你得荣耀，愿你子民得平安。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建国弟兄，谢谢谢谢，感谢主。好，我有个报告，现在报告一下，还是你先讲？
好的，谢谢建国给我们美好的分享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幸福小组各个小组能够过来。我大概现在很快的跟大家一一的介绍，我们从第一组好不好王立明小组，那么请王立明小组的同工跟 Best 站起来好吗？好，非常高兴欢迎你们等一下请坐。所以以后在那个教会那边看到他们，能够多多的来跟他们打招呼。好，第二小组的能不能请站起来？哦，冠辉小组，我的小组。感谢主，很高兴江淑清能够过来，这第一次过来吧？你是第一次，非常高兴，非常高兴你能够过来。那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已经觉这边那边的都是过去那边几个五个都是六月十一号还有前面六位他们都六月十一号要受洗。好，荣耀归给神，请坐。第三个小组是金祥红小组，能够站起来。哇，好多人啊。那位董玉就是刚刚讲的，那家里信主以后发现有十本圣经，对啊，跟我们查经那个几个月，我说怎么这么厉害？原来都有偷学，但是神给你非常大的恩赐，上帝赐福你们。也欢迎第一次有没有 Best 的第一次过来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愿神赐福你。等一下我们会有主日学再继续聊，请坐，谢谢。第四组是田俊弟兄，你们小组，哇，你们好，欢迎你们过来。有几位可能都是第一次过来是吧？愿神赐福啊，谢谢，都很年轻哦是吧？好，请坐，谢谢。第五组是崔振宗，你们小组，在后面，因为他们那个部落比较大，就分散在各地。好，愿神赐福你们呀， yeah, 请坐。第六组是段德惠弟兄，你们小组，谢谢。同工们辛苦，我看到你们那个每一次的那个 remote 都好多人在那边，愿神赐福你们。好，请坐。第七组是麦德荣弟兄，在那边，哇，好棒，太棒了，太棒了。 麦德荣是第一次 来当那个幸福小组的副长，带得非常好，而且开放家庭，真的是为他们这一个小组感恩。非常欢迎你们跟那个在德荣小组那边过来的 Best， 要不要举个手？你是 Best， 或者这一次第一次来的没有？哦，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好，请坐。第八组是王喜斌，喜斌，你们小组请。OK， 哇，谢谢谢谢，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有 remote 在很多不同的人能够带领很多人来信主，非常的感恩。我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一次要受洗是吧？那个洪弟兄，感谢主，他们夫妻这一次要受洗，好，谢谢谢谢，好，请坐。好，我们下一组是第九组，组杨军，杨军弟兄。OK， 感谢主，谢谢谢谢，好，请坐。第十组张斌，张斌，好，张斌小组，谢谢谢谢，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跟同工真的辛苦服侍，谢谢，请坐。好，我想我大概就是报告到这边，那等一下我们记得小组长带着你们的小组去稍微把这个教会把它摸熟了哈，带他到各处走走，介绍这边在什么地方，那等一下我们每一个在这边的 best到那个211教室，那个青少年的教室那边能够参加主日学，王牧师有非常重要的爱的话要跟你们讲，所以好，我接下来我们请宋哲 Michael 来报告一下今天的事工，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事工，谢谢。
谢谢冠辉弟兄，欢迎幸福小组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些会务报告，我们请那个牧师来给我们讲一下那个第二项。
弟兄姐妹，我们搬进这个新堂已经是五年时间，那就是五年前的复活节我们正式搬进这个新堂，那结束了我们教会漂流的生活我们教会漂流了七个地方，感谢主啊。那今天为什么利用这个时间来告诉大家呢？因为是个好消息啊！这个月我们已经付清了所有的 mortgage， 那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会建堂的一个里程碑，过去三年那么艰难，但是上帝的供应没有缺少，弟兄姐妹，你们的忠心，你们的爱心，你们的奉献，实在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在整个进堂的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服侍祷告奉献支持，让神的家才有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家，每个周末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施工在开展，星期五有的时候都找不到房间，我们感谢主，神使用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建造门徒。我讲一件事情，你知道神怎么恩待这个教会。那堂建好之后，有一天我在这个地方散步，围绕这个大堂在一边行走一边祷告，我说求主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认为成为一个传福音建造门徒的地方。那我看到一个白人遛狗就在这儿跟我聊了起来，我跟他打招呼，聊了一会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几分钟之后他又跑回来了，他说王牧师王牧师，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讲一下。我说请讲。他说你知道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们认识他，认识这个家庭，他们家一直有个心愿，这块土地不卖给任何人，只卖给教会。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我们堂建好之后我才知道的。 所以上帝的预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好多人说建堂太难，但这神没有难成的事，对吗？还有好多人说堂建好之后教会就分裂了，没有，我们仍然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对不对？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为这个神如此大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恩，献上感谢，好吗？我们一起掌声来感谢我们的主，感谢主，感谢主。好，因为时间很有限啊，我们一起为献堂这个阶段我们感谢主。大家知道这一次付清这个 mortgage 主要是因为用常费的给予来付清的，因为我们这个 mortgage 的利率很高，那后来长老们就还有我们的 committee 们，他们做个决定，把常费的给予用来还清这个贷款。其实我们这个建堂的基金还不够吗？要钱还不够吗？我们先把那个钱挪过来再还清这个贷款，这样省下了很多利率费，省了将近50万，我听说。我们很感恩啊！但是请弟兄姐妹继续为建堂祷告奉献。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智慧的长老们正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家庭，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感恩来。哦，父神呐，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万有都属于你，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你。只要我们跟随你，爱你，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让你家中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主啊，为过去的几十年引导这个教会，我们感谢你；使用这个教会，我们感谢你。就使用你的众仆人众使女，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建堂的过程当中充满了你丰富的供应，奇妙的引领。父啊，我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子民来经历你恩典的时候都能说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信实的。主，愿你的教会在这里继续发光兴起，看到幸福小组如此的激动人心，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使用你的孩子们继续传福音建造门徒，让这个教会充满荣耀，让他后来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愿尊贵荣耀全面和能力都归给你，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主，阿们。